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访谈录，我是主持人唐奇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大家问好。每期访谈录，我们都会为您邀请一位专家学者，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感悟、思想精华。今天这一期访谈录的嘉宾呢，我们为您请到的是旅居德国的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廖义武先生。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恐怕不会不知道作家王小波。他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被称为是20世纪中国文坛最美的收获。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廖义武先生，却通过他的很多作品提出这样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真的愿意沉默吗？如果你让他们说，他们的嗓门说不定比天天发言的精英们更大、更有力，也更喧嚣。人甚至昆虫、蚂蚁都不是天生愿意沉默的。这么多年，廖义武一直在做的就是让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访谈之前呢，首先请佳远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廖义武先生的生平。
廖义武，笔名老威，1958年8月出生于四川盐亭，著名诗人、流亡作家和底层历史记录者。他曾荣获德国书商和平奖等多个重要奖项。廖义武自1980年代开始发表现代诗歌，1990年3月，因为在8964前夕写下诗歌《大屠杀》等原因，廖义武被中国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监禁四年。出狱之后，廖义武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底层民众的纪实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中国上访村》《地震疯人院》《四川5月12日大地震纪事》等。但这些书在中国或是无法出版，或是出版后立即被禁。2013年1月和6月，他的监狱自传《我的证词》法文版和英文版相继问世。2016年初秋，廖义武的长篇小说《轮回的蚂蚁》德文版由法兰克福费舍尔出版社推出，而他的另一部力作《子弹鸦片》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也将在2019年和西方读者见面。
好，谢谢佳远。今天我们访谈录的第一集呢，就要从廖义武先生的这本《子弹鸦片》聊起。您好，廖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首先来谈一下您的纪实文学作品《子弹鸦片》。我知道这本书会在六四的30周年，也就是2019年，在英语和法语世界同时推出最新的修订本。我想请教一下您，这本修订本和您之前出版的这个版本相比，有哪些补充和修改呢？
十多年前，大约是2005年的时候，当时就是我遇到一个六四暴徒，就是叫武文健。文健他当然他也是个艺术家。然后那个武文健他当时就非常的愤怒，他就对我说：“历史就是你们精英所主宰的嘛，我们这些阻挡军车的人，北京的上百万市民，这个应该是那个六四大屠杀的这么一个主体。”也骂我，也骂刘晓波，也骂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完全是丧失了理性的这么一种，骂了很多那个粗话，我当时就非常的难过。此前我根本就不对这个六四的所谓的暴徒的群体根本就不关注，我还沉浸在自己的坐牢啊、自己的苦难这个里面。然后我说那个那我的第一个采访那就是你了，就是那个。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武文健的带领下，我就是做了大概就是十几个六四的暴徒。
这个修订版我看是不是里面收录的人比之前又多了一些，因为又数了一下，加上您有21位，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数错。
对对，后来有又增加了很多。这个新的版本就是说，第一篇就是应该就是一个我给于志远写了一个悼词，这个人死了约个三天，就是这个。第二篇就是那个坦克人王维林传奇，之所以把这两个人放在前面，我认为这个是关于六四大屠杀的两个悲剧英雄。
嗯，我知道这个坦克人王维林，他至今是音讯全无，而被称为天安门三君子之一的于志坚，您下决心要在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在西方世界推出您的这本书，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对吗？
对对，我个人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于志坚的死。于志坚的死，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应该给这些死去的人，然后这些幸存者一个交代。总之我觉得我对不起，至少对不起于志坚吧。就于志坚他当时就在问我，他说现在那个也不会外语，在那个印第安纳州没人知道我，他说我就只有在这个地方做清洁工了。然后他就问我，你那个子弹鸦片英文版什么时候出版？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我说这个是经纪人的事啊。我当时都没有想到，就说那个于志坚、玉东岳这些他也不会英语，中国人知道，那个西方人不可能知道。他们3月30号突然就是在他那个妻子的那个脸书上看见于志坚居然死了，我当时受的刺激太大了，就是那个觉得很对不起他。原来他给我打电话是这么一个意思，万一这个子弹鸦片在他生前出来的话，肯定有很多人知道他，知道他他就会得到很多帮助。
我想问您一下，为什么这本书起名叫子弹鸦片？
子弹就是说当年共产党用子弹来对付这些人，然后邓小平南巡之后就用了鸦片，鸦片烟就是麻醉品，麻醉了这么多年，你看是不是中国人整个被麻醉了，被那个金钱给麻醉了，
嗯，
然后那个西方人也被麻醉了，是不是啊？
您说西方人被麻醉，就是西方也愿意跟中国在经济上有贸易往来，是不是？
对啊对对，我看那个西方人往往跟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只要中国人撒钱他们就兴高采烈，这就是跟吸了鸦片烟差不多。
嗯，我看到您这本书里收录的这群打引号的六四暴徒，当时都只有20岁上下，因为在六四前后几个小时乃至几分钟的反抗就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我很好奇，在您的接触中，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呢？
不仅是北京，还有成都，还有其他地方，到最后就已经不是学生了，这就是这个市民和这个共产党的直接的对抗。那当然就是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方式，烧军车，然后呢扔石块，扔那个燃烧弹，那个燃烧弹就是自己制造的啊，汽水的瓶子灌满了汽油，然后把布条塞进那个瓶子里面，然后用这个东西扔出去嘛。就是说六四六五这个最后的阶段，包括那个王维林挡坦克，这个时候就已经没有学生了，就主要是市民。这个是我觉得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中国的老百姓作为一个主体直接和独裁政权这么的对抗。但是到最后收到拥戴的就是这些学生领袖，当时他们全都逃在国外去了。吴尔凯西还跟我讲过一个事情，说他们当时就是在法国啊，法国的总统也接见他们，然后法国人就说那个特别的浪漫，然后把他们当成那个英雄一样的接待。然后那个拉菲的酒厂还以那个乌尔凯西的名字和头像做了一集装箱的这么一个酒。
嗯，所以和学生受到的英雄式的待遇相比，这些所谓的六四暴徒他们的境遇还是非常的悲惨。我想请教一下您，这些所谓的六四暴徒，他们平常是一些怎么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像中共宣传的一样，就是平常好像就是那些十恶不作？
没有没有，他们就是那个普通的那个工人，普通的那个市民。说实在的话，就是当时那个89年成功了，然后推翻了共产党，也没他们什么事儿。后来我明白那个于志坚他说的是什么，他当时做出了那么就是说一个壮举，但是到最后像这种人已经销声匿迹了，没人记得他们。
那我看到您采访的人物，有的是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大多数是做了接近20年的有期徒刑的最长的刑期，当然不包括那些已经被处死的。而与之相比，在被捕的学生领袖和普通学生当中，很少有人被判处如此之重的刑期，您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
这个是因为那个学生在西方媒体的聚光灯下面定性为学生运动，然后那些什么老百姓就是定性为社会闲杂， 社会闲杂是李鹏发发明的一个词嘛，定性的就是一些流氓，然后社会渣子、小偷、恶棍，他们的定性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学生你没法这种定性，他学生就是学生嘛。
我在看您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触目惊心，感觉一个一个故事简直像人间炼狱一样。您自己在采访的过程中，哪些受访者的遭遇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呢？
其实那个每一个受访者我都印象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那个判无期徒刑的那个王岩，当时把他抓住的时候，他正在上班，然后先把他给暴揍了一顿，然后那个把他带进那个王八楼北京看守所，那也是大热天，他挤进去，然后就说那个完全就是没有缝隙，大家只有站着睡觉，站着睡觉，就是因为根本就躺不下，抓了那么多的人，看守就说那个你们这些六十暴徒，然后这就是让人拉了那个什么六根蛔虫，让那个人吃下去，那个人居然吧唧吧唧把这个六根蛔虫给吃下去了。还有于志坚他最后说了一段话让我很难过，他这么多人付出代价，我就问他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希望？他说未来没什么希望，这么一个群体会被彻底的我忘记，这个我们也不会成为一个什么历史的主角，说的非常的绝望。他说那个中国的未来没什么希望，然后他还说了一个，就是说反而我们的存在是一种耻辱，会让那些精英，那些在台面上的人，会让他们感觉到不自在。当时的确是听到他这句话非常的震惊，往往就是说我们努力的扭转这个精英诉说的这么一个历史，但是那个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扭转，西方人注意的还是这么一些学生领袖，他们记得的还是这些，还是这些人啊。
您刚才提到于志坚说他们这个群体的存在甚至可能是对一些精英来说甚至是一种耻辱，您个人的观察呢，您觉得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当然，这个世界永远都是一个精英主宰。比如说2010年刘晓波就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有一个法国的叫刘伟明，他现在是那个中国民主党的负责人，这个人他就非常的底层，他当时就觉得这个也是个很高兴的事情啊，我们那个自己自费也应该去啊，去了个奥斯陆，当时他们就想进去嘛，因为外面非常的天寒地冻，非常的冷哦，他说冰冻三尺哦，然后呢就被那个皇家卫队给拦下了，因为他们不在那个名单以内。然后他说那个听见里面的音乐的声音哦，那些精英们哦，能够听得他们那个痛悲的声音也听得见，讲话也听得见，音乐也听得见，他们就是进不去，在外面两个小时我差点冻僵了，他说是这些不可能进得去啊，这因为这些太底层了，就是那个。
您觉得像于志坚们的悲剧多大程度上是这种精英论造成的呢？您觉得这个唯精英论是中国特有的价值观吗？还是说其实每个国家都会有，每种文化都会这样子呢？
这个是其实很多年之前就已经发生过，就是那个中国人的思维里面就是说要努力的成为精英，精英之后就很有发言权，这他跟那个西方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就西方的价值观就是说小人物也是有他自己的历史，也是有他自己的声音，这个哈维尔的著作你就能够读到嘛，无权者也有发言权，但是六四这些最早出国的都是一批精英嘛，他们当时说实在还没有这种意识，你可以从那个北岛老木他们那个签那个名，就是十分未经生的那个89年，33个人都是精英，只有精英才有这个签名的资格。
最早触动您写这本书的是他是画画的是吧，是小五，
对对对对，六四画家。
对，但是其实在小五跟您谈这件事情之前，其实您也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一些牢狱的痛苦啊之中，您也没有关注到这个群体。
对对对，
所以您现在去谴责别的一些精英没有关注这个群体，是不是有点矛盾？
对，这个但是我最起码有这个自知之明， 因为我当时被抓进去的时候，就是我也没有受到什么精英的待遇啊，受了很多折磨，包括那个是什么用那个电警棍捅进我的屁眼，用什么筷子捅我的屁眼，像这种，这种我都受过，我还那个和20多个死刑犯关在一起啊，看着他们上路啊，拉出去枪毙。
我知道您的这个修订本是为64/30周年准备的，您希望读者通过这本书得到什么呢？
总之，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也许出这本书就是英文版引起注意的最后的机会，30年那个西方媒体会注意到这个事情。
您是说最后一个机会就是让这些参加这个64的普通民众得到一个发出声音的机会，是不是？
对呀、啊，要不是他们就会按照他们那个原来的轨迹，每年纪念，他们还是会重温他们那个重温了很多遍的这么一个历史。这些普通老百姓，这些64抗暴者，真正的历史还是会被掩盖，真相还是会被掩盖啊。我作为一个时代的录音机，作为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人，我是在这个阶段起一个作用就已经足够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廖义武访谈录的第一集，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廖义武说他是时代的录音机，历史的见证人。而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廖义武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诗人。1989年到1990年间，因为在风声鹤唳中传播有关64的诗歌《大屠杀》，廖先生最终身陷囹圄，坐牢4年。在下一集的访谈中呢，我们将和廖义武一起回到他吟诗歌唱的1980年代。好，非常感谢您收听了这一期的访谈录，我是主持人唐奇薇。这期节目所有的文字稿呢，您都可以在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上找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